大家好，我是陈德正。山里有天堂吗？我们一步一步接近神圣的鱼尾峰，山下的世界在身后渐远。魔幻的地景像一部探险史诗的布幕，人走在群山所搭建的剧场中，精神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。朝圣，永恒的安纳普纳，一步一步登上向往的丰饶之地。Road to Annapurna。现在是10月2号中午12点27分，然后我们在大概海拔2000公尺的山径上，准备前往 Chomrong， 一个台湾有的时候翻成丘姆诺的一个村。然后这个村呢是 ABC 这个路线上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汇口，很多不同的路线会从那边经过。那也是我们进到这个安纳普纳圣殿之前最后一个比较大的村落。这次我们的路线进去跟出来是不一样的。那出来的时候会在 Chomrong， 然后走另一条路出去，所以也是我们最后一个会往返的地点吧。
当我们走在安纳普纳健行的道路上，好像其实也慢慢的走进了一部悠悠慢慢的老电影里面。经过农家的门口，他们会在庭院上面洗衣服晒衣服，然后会把金黄色的玉米粒呢整个铺洒在门口，然后那些玉米粒呢就在太阳的照射之下就呈现很漂亮的、很饱满的、很可口的那种金黄色，就让人很想去吃它。这个时候如果把眼光往上移，去抬头望向那些很陡峭的山壁，运气好的话呢，会在山壁上面看到一些小小的人影，他们好像很忙碌的在做着一些工作，那就是传说中的古龙族的捕风人。古龙族在整个尼泊尔的人口中，他们的比例还占不到1%，是住在尼泊尔中部的一个山地民族，信仰佛教，所以跟多数人信仰印度教是不一样的，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古龙语。而这支古老的民族呢，每年的春天跟秋天会到山上去采蜜。相传在喜马拉雅的安纳普纳山域，出没着全世界最大的野蜂，身上还有剧毒。然后它的蜂巢呢，深深的镶嵌在这个峭壁之上。而蜜蜂也是有智慧的，这些蜂巢通常位在面向西南方的山壁，增加阳光的照射，而且也可以避免掠食者的攻击。但是我们人类也是掠食者啊，所以古龙族的采蜂人呢，就会到山壁上面去采蜜。他们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哦，只有手工编织的绳梯，还有很长的那种像少林寺练武术的棍子，身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。他们用烟将蜜蜂熏走之后，再用手里的长棍呢，把整片的蜂蜜给敲下来，然后用绳子把它吊到地面上。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过一部叫 Free Solo 的电影，这是美国徒手攀岩大师 Alex Honnold， 他赤手攀登美国优胜美地酋长岩壮举的纪录片。Alex 他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确保装备，所以他只要一失足呢，他的代价就是一条命。而许多人都说呢，古龙族的采蜜人，他们也是以命去换蜜，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传说。也就是因为这个采蜜的行为实在太危险了，所以他们也发展出一个古远的传统，几乎像登山者或是国外的健行队一样，在出发之前呢，要先进行祝祷的仪式，要杀鸡，要祭血，祈求山神保佑他们。我们沿途在不同的山谷里面喝的玛莎拉茶所加的蜂蜜，就是他们辛苦的成果。而一不小心，他们只要脚没有站稳，他们就会跌入万丈深渊。
现在是下午2:40，我们在海拔2200的 Chomrong。 我刚刚用过一个非常道地的午餐，它有非常赞的 pizza 跟 momo。那 momo 就是那个藏族吧，吃的类似像我们水饺的东西，我在 K2 基地也吃过。然后这边的 momo 觉得好像更好吃一点。这个冲绒村落它是在一个盖在谷地里面，所以是一个被河水切得很深的 V 型谷。那整个山谷上面点缀着红色的跟蓝色的屋顶，就是不同的尼泊尔当地的村落，然后一片翠绿跟偶尔有一些彩色点缀在中间，还有一层一层的梯田。冲绒的市中心吗，或者是正中心，它是盖在比较低处的地方，然后好像这边还有一个学校，不过践行到现在都还没看到医院，所以我再问一下向导，他们看病去哪边看，还是他们其实不太需要看医生的。刚刚也听到乌鸦的叫声，这边除了乌鸦 ，Hello， 这边除了乌鸦，
想干嘛？苹果，
苹果，啊，这个小贩也会说中文了。这边除了乌鸦，还有老鹰，老鹰都会在上空盘旋。
在《灵魂的征途》那本书中呢，他有描写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景。书里写道，乌云密布，暮色渐移的黄昏时分，我们来到了丘姆诺小村，这是旅途中最后一处有人烟的地方。书中那支英国远征队，他们是1970年前往的，而往后的数十年呢，人烟越来越往山的深处扩散而去。其实在丘姆诺之后还散布着其他的小村，不过即便到今日，它确实也是最有规模的一座，也让丘姆诺成为登山者和健行客进入基地营之前最后整补的机会，可以买一些日用品啊、卫生纸啊，甚至洗发精等等的。
我们刚到尼泊尔的第二天，就跟向导用美金跟他换了尼泊尔的卢比。那尼泊尔币跟台币的币值大概尼泊尔币除以4，所以比如说在这边买100块的东西就是台币25块。然后这边的纸钞都有点旧，所以我给向导换了100美金的卢比，他给我厚厚一大叠纸钞，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富翁了。那走在这个村里面，其实会有各种的气味，比如说最常闻到的就是牲畜们的排泄物的味道，然后也闻得出来是新鲜的，还是有过一段时间的。我觉得最有感觉是走进一个村落前，会有时候就会闻到食物的香气，就当地人可能自己在做饭，或者是收留观光客的旅店在厨房烹煮准备款待客人，然后就会有食物的香气迎面而来，就迎接你走到这个村子里面，就是那种非常让人放松的生活感嘛。
在人的各种感官里面，我的嗅觉好像一直特别的敏感，可以从闻到的味道跟很深层的记忆做出连结。譬如说闻到某一种食物的气味，就会浮现一个很鲜明的场景，是一家人坐在餐桌旁边吃饭，然后我爸爸可能讲述的历史故事。食物它可以勾勒出家的味道，童年的记忆。我觉得我这天在丘姆绒闻到那些气味，好像突然让我想起了家。有一个很酷的美国女摄影师叫 Nan Goldin，他的作品通常关注文化中的边缘人，他用镜头捕捉了各种华丽的沧桑。几年前有一部纪录片叫做《所有的美丽与血泪》，是关于 Nan Goldin 的。开头的时候他说了这一段话，把人生当故事讲很简单，但比较困难的是延续真实的记忆，故事和真实记忆之间的差异。真实的经历有着气味，不会简简单单的结束。真实的记忆对现在的我依然产生影响， 它会在你毫无防备的状态时浮现。可不是吗？各种记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来来去去，稍纵即逝。而跟记忆一样难以捉摸的还有天气。每次当你觉得天气正很好的时候，其实就快要下雨了。
现在是下午3:24，天空在打雷，已经雨已经下下来，但是并不大，是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雨量。我们有队员甚至也雨伞没撑，雨衣也没穿，还是在小雨中行走。因为有时候穿雨衣透气性比较不好的话，外面下着雨，雨衣里面也下着雨，身体会爆汗。所以雨势不是很大的话，有的人就会选择淋雨。现在是10月3日上午8:18，我们在海拔2100公尺左右的Sinua，然后现在准备往前走，有一队驴队要经过我们。
马驴罗的分
马应该比较好认嘛，这个是驴吧？
耳朵吗？
跟眼睛，哎呦，原来就是这样子。
这样，
一坨又一坨，没有它刚刚就是你们，加油加油！
其实我还不太知道驴跟骡要怎么分，马我是认得出来。这些驴身上背着瓦斯桶，一些非常沉重的物资，他们就是当地的驼兽。哇，看这个驴子。哇，下坡很辛苦，因为负重也蛮重的。后面就会有赶驴的，在后面有时候会鞭打他们。驴身上有一些寄生虫，所以这边是人要让路啊。明天呢就要进入安纳普纳圣殿，明天会住在鱼尾峰基地，所以今天算是我们进入安纳普纳圣殿前的最后一天，今天应该走的时间会比较短。
其实通过我们前一晚住宿的西努瓦村子之后，这些驼兽就禁止上路了，货物呢全部得由 porter 也就是背工他们协助搬运。禁止上路大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我们越来越接近所谓安纳普纳圣域的地方，第二个呢是其实这些山径也越来越狭窄，而且很多山径旁边大概20-30公尺的地方就是万丈深渊，就是悬崖，所以那些驼兽走起来呢也是胆战心惊。
哎呦，海拔大概2200左右，然后经过一个很原始的森林，蝉声大作。其实我们接下来的景观呢就会越来越原始，大概会再经过的村子也不多了，因为明天就要抵达鱼尾峰基地。现在还是一点缓上坡的地形，本来天气预报10点会下雨，但目前天空还没有被云雾盖住。那此刻鱼尾峰就在我的右上角，非常的孤傲挺立在那里，它的头上有一抹云。鱼尾峰相传是湿婆的住所，她也是山之皇后，在尼泊尔每一座山都是一座神，安纳普纳就是丰饶女神。湿婆，我们看得到湿婆吗？
我们进入的安纳普纳山域，它是尼泊尔第一个也是目前最大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区。它是在1985年成立的。在这整个保护区里面呢，生长了形形色色的植物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杜鹃花和竹子了。而尼泊尔的竹子呢，它最高能够长到海拔大概2900公尺的地方。而动物呢，也是种类繁多，有各种昆虫，在溪里面有鱼，然后在树梢上有鸟。我们其实整路呢，在不同的山屋都会看到各种很漂亮的壁画，那些壁画上面时常出现一个共同的主角，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鸟，它有色彩很斑斓的羽毛。我们问了当地的人，他们说哦，这个是我们尼泊尔的国鸟，它叫做中尾红雉。其实现在台湾我们的纸钞后面呢，印有梅花鹿、樱花勾吻龟还有地址，然后在尼泊尔的50元纸钞背面呢，就印着中尾红雉的图像。由于这种鸟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，它们漂亮的羽冠也时常被喜马拉雅地区的男子猎捕，拿来当做帽子上的装饰。虽然法律已经明定不能再狩猎它们了，可是非法猎捕的情形还是存在着，让这种漂亮的鸟呢，它处于濒临绝种的状况。虽然我们一路上都没有亲眼看到这种鸟类，但是仿佛它也一路跟着我们进入深山。我这几年读了一本很喜欢的书，叫做《忘了自己是动物的人类》，其中这样描述过猎人与猎物的关系。远古文化中，经由变形，猎人的心灵本质能进入到猎物的体内，反之亦然。而人这个身份，就是我们作为动物的记忆。我也在想，人呢，他会不会是宇宙里唯一一种会自寻烦恼的动物啊？
晚上9点左右，然后在 Doven 这个村庄，这边海拔2500、2600，我们队上的人都已经就寝了，因为明天也是要爬升1200公尺到鱼尾峰基地。那 Doven 这个村庄，我觉得有点像那种九份的感觉，就是有石阶，然后在一个山坡上。那今天其实因为我们已经即将要进入安纳普纳圣殿，所以当地人的信仰从今天之后就没有肉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午餐跟今天的晚餐都没有肉类，但是有大量的蛋可以提供蛋白质。明天就是第六天，所以我们等于花了6天会抵达鱼尾峰基地。那我们队上有一些队员其实从来没有爬过台湾的百岳，所以他们可能也没有经历过海拔3000公尺，所以明天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高度，所以每一天都是他们人生的新高点。
前一天我们大概中午过后就抵达 Doven 那个村落了，下午的时候呢，大家就在广场上面泡茶，吃台湾带来的零食，所以我们休息的非常的足够，隔天大家精神都很棒，然后继续向前走。然后我们队中还有一个是请假的老师，他还在桌子上呢打开了他的笔记本，写着教学日志。他说回台湾后呢，他要跟学生分享在安纳普纳看到的一切。过了 Doven 之后会看到一座神龛，他祭拜着山神潘奇巴拉哈。当地人或者经过的践行者会留下一些贡品，祈求接下来的路都平安。我们来的这个时候是10月，还没有冰雪会落在这边，但冬天的时候呢，在 Doven 以上的步道有时候就会因为大雪而封闭，再往深处走也会看到雪崩的遗迹。进入圣域之后，因为尊重当地的信仰，就不能吃肉了。圣域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，主要是临近鱼尾峰的地带，大概经过了这个神龛之后呢，就会慢慢进入这个圣域的界限。所以也可以说那条界限是想象出来的，是当地人一种约定俗成的风俗。但我在想，即便当地的向导或者当地人没有跟我们说你们即将要进入圣域， 但是进到那个地方之后，整个地理上的景观跟磁场好像真的都不太一样了，它几乎飘散着某一种仙气。而我们整路上呢，都听向导说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我们会有机会看到稀有的喜马拉雅长尾叶红，因为对当地人来说，他们是自然崇拜的，万物都有灵。我们前几集也谈过 Yeti 雪人，它其实就是某一种猴子的变体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机会看到这种神圣的猴子吗？
现在是10月4号早上8:30左右，我们离开豆本，然后要往下一个村落喜马拉雅走。然后现在我们在一个地方休息处，有一棵树上有一个猴子家族，然后这个猴子的头是白色的，脸是黑色的，跟台湾的猕猴不一样，大概有10几只哦。然后这些猴子在看着我们，我们也在看着他们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猴子，然后今天天气很好，温度也慢慢降低了，是非常适合健行的气温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大瀑布旁边，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瀑布，它有几十条水线水道，然后从山顶往下流，这个跨度应该有500公尺吧。然后每一条水道流下来都有不同的姿态，超级感动。你可以听一下这个水声。旁边有一个佛塔，然后有很多铃铛。
在《灵魂的征途》那本书中，他有这样一段描述：我们真正的深入了莫迪河峡谷，这是令人无比兴奋的地方。峡谷河床和低矮的山坡边尽是扭曲的树干，一片黑压压的密林和骨骸般残败颓死的竹子。瀑布奔腾而下，峡谷河床不眠不休地发出轰隆隆的雷鸣。当年1970年他们去远征安娜普纳峰南壁的时候，是春天的时候去的，所以我在想，他们那时候看到的景观一定跟我秋天的时候去很不一样，更不用说那是半世纪前的事情。山里面的景观自然它自己就会改变自己的面貌，而人呢也会在上面加诸各种的影响。
我们在海拔2900公尺的这个村的名字很漂亮，就叫 Himalaya。 然后这个村有2-3家咖啡店卖非常有水准的意式咖啡，所以我们刚刚点了 cappuccino， 点了拿铁，我觉得滋味完全不逊于台北的意式咖啡。现在一路往上走，然后路上的山径上的水融水越来越多，也就代表我们越来越接近上面的冰河。其实在这边已经可以看到康加普纳峰了，有白色的雪峰，然后地景慢慢有一点接近我在巴基斯坦 K2 健行的那种岩峰，慢慢要离开森林线，然后进入冰雪的地方。当然也许这一次不会有脚下踩不到冰雪吧，但是我们看到的风景会越来越雪白。
过了喜马拉雅这个喝咖啡的小村之后，继续往前行，会经过一个叫新谷洞穴的地方。它是一个天然的巨大的悬垂的岩石，就卡在从喜马拉雅到基地营中间的这条路上，是一个必经之路。我们前几集提过，安娜普纳峰是世界上14座8000高峰里面第一座被人类登顶的山峰，登顶的时候是1950年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在20世纪前半叶的时候，根本不会有外地人进到这个神圣的山域，所以西方人来这边是为了爬山。而这个新谷洞穴 最早它是牧羊人夏季放牧羊群的地方。有时候突然遇到暴雨的时候，牧羊人会留在洞穴里面避难。而当西方人开始来攀登安纳普纳峰之后，新古洞穴它就变成一个天然的扎营的地点。再往深处走，会经过一个叫迪鲁里的地方，而那是一个非常高度宗教化的地区，它原先呢是不允许女性进入的。而随着女性登山者的到来，它才慢慢接纳了女性。过了这个新古洞穴之后呢，我们继续沿着莫迪河谷旁边的小路继续向深处走。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神圣的鱼尾峰了。在雪豹那本书中，他这么描述过鱼尾峰：冰河在深灰浅灰中朦胧的浮现又消失，天空裂开了，鱼尾峰的雪锥像天国的尖塔一样闪闪发亮。
现在满天大雾，我们刚才在一个叫香格里拉的 guest house 吃午餐早饭，然后下一站就是 MBC 了，所以再两个小时就会到鱼尾峰基地。不过现在满天大雾，所以不知道我们沿途看不看得到壮丽的鱼尾峰。希望您可以云雾可以打开一点，让我们看到鱼尾峰的尊严。
在当地呢，叫鱼尾峰 Macha Pucha。Macha 是鱼的意思 ，Pucha 是尾巴，反映的呢就是这个山的形状。它的高度海拔6993公尺，只差一点点就可以跻身海拔7000公尺的大山，但是这完全无损于它的伟大。鱼尾峰是尼泊人心目中的圣山，政府禁止攀登，至今尚未有任何攀登队登顶，它永远是一座处女峰。
今天走了大概7个小时，走在一块平缓的绿地的时候，右边是河，这应该是莫迪河谷，然后左边有一些山上的花卉，然后听着音乐，觉得天堂也应该约莫就如此了吧，不然天堂还会是长什么模样呢？下午4:50，我们已经抵达鱼尾峰基地了。这边海拔3700，然后 MBC 下面有一大群羊在放牧，然后这些羊会此起彼落的发出羊的咩咩的声音，有的声音听起来还蛮像人的，或是小朋友。哇，这些羊的毛都蛮厚的，因为这个地方今天入夜大概可能就会0度了吧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正对着一个满是羊群的山谷，然后鱼尾峰在我左边的云雾中，然后我现在等着要去洗热水澡，这边热水澡洗一顿350块尼泊尔卢比，台币除以4大概90元吧。哇，今天是非常魔幻的一天。
这一天我们就在海拔3700公尺的鱼尾峰基地，也就是 MBC 住了一晚。其实直到这一天入睡之前，我们都没有很清楚的看到整座鱼尾峰，因为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，这个时候山中起了浓雾，所以鱼尾峰其实它是若隐若现的，那些云呢就像一个舞台剧的布幕一样，就瞬间把它遮住。
晚上11:10，我在海拔3700的鱼尾峰基地营啊，整个营地的人都睡了，还有我才在外面游荡，但我也没有办法待太久，因为现在的温度大概我估大概3到5度之间吧。然后现在满天都是星星，鱼尾峰的暗影矗立在我的正前方，那明天我们就会走到冰河泉谷里面， 我觉得应该我会蛮激动的。每一天都真的有种活在梦中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天堂的景观，然后非常棒的队友，非常称职的向导，然后我的身心状况也都蛮好的。特别是从尼泊尔人身上看到他们这么平静、朴实、踏实的在过日子。这边的小孩即使送花给我们，他也并不奢求我们回报给他钱的回报这样。然后即使每天这么多健行客经过这些村落，他们还是在过他们自己的生活。物质条件并不富足，但是精神方面很满足，值得被尊敬的生活。那我在他们身上，我觉得我跟自己说的是，我好像还可以再更开阔一点，就是不管是心啊或者是身体吧，就把自己更打开。
雪豹作者彼得马修森他形容到，夜里星星群集，虽然没有月亮，鱼尾峰的巨大幽灵却泛着青光。而在这个巨大幽灵的旁边，我在想着，我今天是不是其实我的身体、我的心思，甚至是我的灵魂，其实都穿越了一个很像天堂的地方呢？天堂，它在宗教中可以是来生的应许之地，但其实如果我们活在当下，它也是此生的幸福。山中好像真的有天堂，人们为了看一眼天堂的样子，千里迢迢去到了安娜普纳的脚下。而在你心中，天堂是什么样子呢？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